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跳好钢琴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罗文辉在这里向你问好。
是的，那么嘉一呢在这里呢也和听众朋友呢问声好啊，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呢有更多更多的好的事情和您一起来分享。
要有好的事情呢，其实包括很多啊，其中一个就是有好的身体，好的健康。
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呢在最近一段时间，每个礼拜四呢，大家都知道嘉音跟龙辉呢，我们一直鼓励听众朋友呢热水养生法，对不对？
还有用于热水泡脚啊，我记得
是啊。热水在当中可以有增加血液循环啦，增加新陈代谢啦，消耗体能当中的热量啦，增加呼吸的功能啦，等等等等。那么在当中呢我们讲了一大堆热水养生的好处。那今天呢我们回过头来呢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热水呀，虽然好，但是
怎么样呢？
一定要有一些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才能够引起注意啊，
悬疑、啊、
对。热水虽好，但是要有度。
有度就是不能太过分，
有一个尺度，
过犹不及。
对、
啊、
没错。比如说喝白开水呀，泡脚啊，它是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讲究这个科学方法。
好像以前也提过，就是那个水呢不能太热太烫。
对，你说的这个很对，洗澡水不能太热太烫，喝的水也不能太热太烫。
那到底要什么温度呢？
这个叫做老底加温度。
老底加温度，这个是启示录里面的老底加，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冷不热的水最合适，听好了。
40度
的水。
40度真的是不冷不热。
我们上次说洗澡应该39度的水，但是原来呢喝呢是要40度的水。
只是高一点点而已啊。
基本上你是感受不出来那个分别的。喝热水的温度太高的话呢，其实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4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呢，不单只是不会过度的刺激肠胃道，而且呢也不会呢造成血管的收缩。所以啊，尽量避免呢喝那一种过热或者过冷的水，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些水呢不断的反复的烧开啊，凉了又再烧，这样呢就不太好了，尽量不要喝这种水。
其实那个电热水壶里面的水，自动电热水壶它不断的在翻热的那一种的，人家说是不健康的。
对
不
对？不太好的。
反而呢我们最原始的方法，放在火上烧开了的水呢，随喝随烧，这个就是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方法。
是因为呢这个水里面可能就会有这个亚硝酸盐呢、
这个是有毒的。
有毒的，如果多你吸收的身体里头呢就有问题了啊。
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到底这个正常人呢一天喝多少水为佳呢？特别是坐轮椅和卧床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留意，一天呢我们要摄取的这个水量啊要1200毫升左右，
大概就是8杯水。
那么这样呢才会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比较健康的。这样我们呢就能够明白，虽然上厕所可能是一定的困扰，但是喝水少了的话呢，让我们的身体可能令到更不健康，比如说出现结石的情况呢，带来的困扰会更大。
这个对罗文辉来讲呢也是很贴身的一个知识，非常好啊。虽然现在我多喝水真的比较麻烦，常常要上洗手间，但是呢到处走走也可以减肚子
啊。对呀、所以另一种健康也就跟着而来了。那我们的注意啊，今天带给大家的热水养生法的其中一个度呢，就是40度的水是最合适的。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 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飞行号医馆，在这里呢，和许医师一起继续学习有关脊柱的常识。听众朋友呢，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认真收听的话呢，我们讲到了有关身体这个脊柱上面啊，不论是颈椎还是腰椎呢，当我们使用不正当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的疼痛，而这些疼痛呢，用我们啊普通的话来讲，觉得可能是骨刺或者是增生。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一个面对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医治呢？这个是今天许医师呢特别想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讲一讲的。那许医师啊，我们这边呢有几位听众朋友啊，他们已经把问题带来了。那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说啊，自己呢这一个颈椎腰椎增生啊，甚至于呢自己的胳膊疼啊，右肩膀呢也都是这个累积的啊这一个伤痛啊，一累呢就伤到筋骨，手腕也疼，胳膊也疼啊，肩膀也疼啊，甚至于呢两个膝盖内侧也疼啊，两个脚跟也疼啊。现在家里呢经济条件不算好，但是呢遇到这个颈椎腰椎的增生的情况呢，应该怎么样来医治？这个听众朋友呢就讲到这个问题。那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是姊妹，她就说自己呢这个身体上面也有很多什么气虚气短的情况啊，那其中一点呢也是讲到说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甚至呢压到坐骨神经疼，请求许医师的帮助。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说自己是山东人，有高血压、冠心病、神经衰弱最重要的呢是有腰椎颈椎病。那么在自己以前呢老住院老吃药，现在希望呢许医师能够帮助他透过运动和饮食来调养一下。您看看这些听众朋友他们的情况，还有上一次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到他姐姐也是长了骨刺，您说呢这个是需要透过运动需要透过饮食来调整的，我们今天就从饮食方面来谈一谈好不好？
那其实我们所有的病啊，你留意我们讲的所有病我们都是先说饮食了。那我们在这个脊柱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脊椎骨是通过肌肉跟筋腱来保护的。那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有这个什么颈椎腰椎或者说这骨头的问题呢，我们首先要回到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肌肉了。
是，
对，
保护肌肉很重要。
对，那我们说我们的肌肉为什么会没有力气去保护它呢？我们要检讨一下。
上一次您好像也讲到了说其实这个颈椎腰椎出现问题呢，首先最重要的是肌肉退化。
对，检讨那个肌肉了。那肌肉退化除了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一些职业病，或者说我们一些不良的姿势使那个肌肉过度的劳损或者疲劳这个引起，那其实本身肌肉不强壮也是个问题。对不对？虽然说你说工作很累或者说姿势很久，但是你的肌肉还是不强壮嘛。如果说强壮，你可能可以承担你那个一定的工作量，那 这些工作量虽然很大，但是也说明说你那个肌肉本身也不争气。那肌肉为什么会没力呢？其实这个饮食里面有什么错误的呢？就是我们有个科学道理，就是热胀冷缩。
热胀冷缩。
对对对，热胀冷缩的意思就是那个肌肉如果是热的情况下它就会软弱膨胀。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放在太阳底下或者高温底下是软的，然后放到冰箱里面那个就会硬掉了。
对
对
对, 对, 对，是的。
所以说我们冬天的时候天气冷我们很硬嘛，我们身体很硬，但是夏天我们身体很柔软。那就是说我们的肌肉也是一种热胀冷缩。那如果说你的本身你吃的东西是偏热的，你的体温会偏高的情况下，比如说发烧的时候我们肌肉是柔软的，
因为热
因
为体热。
对对，你试试看，你一块猪肉放在热的情况下它是软的，放到冰箱里面冷的它就硬掉。
这个更形象。
对，这个很明显嘛，你要把冰箱拿出来的肉你没办法马上煮嘛，因为它硬硬邦邦的。那其实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肌肉是比较硬一点， 因为只有硬才可以使那个椎骨不移位。
所以其实肌肉硬一点的话，也就是说呢，它会拉紧一点。
保护的，对，它拉紧一点，它保护的好一点嘛。
嗯。
那如果说你肌肉健康，就是没力气，因为柔软是没力气的嘛。
所以柔软这个词呢很中性，并不一定是好的意思。
对，不一定是好的，它太软了它就没力嘛。
我们说的人呢，如果说这个小朋友跳舞说身体很柔软是一个很好听的词语，但是用在肌肉上就不行了。
对对对，柔软要加上另外一个词语才对嘛，柔软要加上有弹性。
对对对，
我们见到很多很多年纪大的人脸部很柔软嘛，他的肌肉垂下来了，那没弹性，那很糟糕的。你看那个下巴
太放松
了，下巴都掉下来，那个放松嘛。
嗯，
那你想想看，一个人连脸都比较松弛的情况下，他的那个椎骨怎么不会出现问题了，对不对？
所以其实呢，当我们发现这一个松弛，或者说呢这一个
软
掉
的
时候，可能就是说已经我们的肌肉出现一个退化的状态了。
对对对，退化掉了。对对对，
嗯，
那这怎么会退化呢？这就食物里面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使它退化。
食物使到它退化。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吃一些煎炸的东西，
炸的东西。
对，煎炸的东西，煎过或者炸过或者高温煮出来的东西。
所以就是引起我们上火的东西。
对对对，上火的东西，那这个都会使你的肌肉失去那个坚硬，就是会软掉。那再一个就是一些刺激性的东西，比如说喝咖啡啊。
嗯。
那个喝酒啊，酒精啊，喝一些有的人甚至他喝茶叶都可能都会产生，因为茶叶里面也有那个茶碱嘛。
嗯，
那这些刺激性的东西比较容易使你的肌肉没有力气。
哦，所以说呢，不单只是吃煎炸的，如果按您这么说的话，就吃辛辣的东西，
对，
喝酒，
喝酒
啊，那么甚至咖啡、茶，
对对对，
这些比较过于刺激，那么在长期的服用底下呢，
对对对，
就会出现这个肌肉软掉了。
对，还有一些你会估计不到，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止痛药。
止痛药，
对对对，止痛药或者一些
就是让你神经放松的药物，
对对对，镇定神经的药物，比如说安眠药，
安眠药，
对。
嗯，
或者甚至感冒药，
哇，
感冒药里面也有一些放松神经的，
是
一些成分。那所以说这些都有可能，你吃的药物多了，可能你的肌肉也会变得松弛无力。
所以按您这么说呢，感冒药一次半次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长期吃止疼药，
对对对，
长期吃安眠药的人，
对，
那么这个就是很容易产生肌肉无力了。
对对对，那个肌肉也比较无力。因为你想想看，你那个药所有的都药都想松弛，
是
都想使你放松嘛，
是是，
那你精神放松，其实你肌肉跟着也放松了。
但是话说回来了，许医师，如果说长期吃止痛药的人呢，没有人想吃的，他一定是有其他的疾病需要止痛药去维持。
这个我们叫做一种恶性循环嘛，你越吃止痛药你不觉得痛了，其实肌肉已经松弛了。
是，那么当肌肉松弛的时候，可能脊椎就出现问题了。
对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吃了止痛药，我们觉得不疼了，我们去做一些动作，那这个时候就会更加容易产生脊椎问题。
就是因为它其实那个痛点，
比如说你
痛点减低了，
脖子不疼了，你的痛觉感减轻了，
所以受伤的时候你都不一定知道，
对，你就觉得不痛了嘛，然后你就继续低头看书啊，低头看电脑啊，低头看手机啊，那这个时候会伤上加伤，会更加严重。
是，那么遇到这个时候，徐医师，好了，现在你已经讲了一大堆这样的问题了，危机感很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那所以
饮食改变它？
你的这些饮食包括你的药物，如果说你在不重视，你就这样乱吃乱服药的情况下，你那个动作的姿势你就要考虑一下了。比如说我现在吃的止痛药，那我现在休息好了还是说继续干活了，那你要去考虑一下。你休息其实是对的，因为这时候你止痛以后你全身放松嘛，你要去休息一下。但是如果说你继续干活，你觉得说我吃了止痛药然后继续开工继续干活，那你就得更加糟糕。
是是是，那怎么办呢？已经都增生了，已经都骨刺了，
对，
已经肌肉都软掉了，
对，
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就来找徐医师了。
对，那你自己去做一些适当的衡量了，现在该休息就休息嘛， 那再一个就是你的饮食要一定要改掉了，比如说我们吩咐你不要吃煎炸东西啊，不要吃使身体上火的东西啊，那你这个首先要改掉。
那有什么是比如说对这个肌肉的弹性可以增加的食物呢？
那在中医的角度，就是肌肉是脾胃嘛，脾胃那所有的健脾的一些食物，健脾的一些食物都对肌肉是有帮助的。
健脾的食物，
对对对，
是对身体对肌肉有帮助的。
对，那其实我们想回头，我曾经讲过中国人是吃饭的民族嘛，
嗯，
那当然北方人说他吃面嘛，那其实这都是就是叫做吃淀粉质的东西啦。
是，
那这些淀粉质的东西它本身会产生葡萄糖，那本身这个就是肌肉产生力气的一个那个粮食的源泉、
嗯、
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不吃饭，那我们只吃一些蔬菜水果，吃一些肉类，那你的肌肉的力量会比较软弱了。那所以说有的人现在比如说有的人怕肥了，那就是说怕肥那就、啊、我少吃一点饭，
减掉淀粉，
对对对，少吃一点饭，那其实这个很糟糕，因为你没有吃饭你就没有力气干活，那干活的时候其实就肌肉用力嘛，那你没有吃饭你的肌肉就没力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很容易受伤。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我们肚子饿我们一定要吃饭嘛，那有的人不是肚子饿的时候他不吃饭，他吃一个水果嘛，啊，他可能说啊，我怕肥啊，我也不想吃太多啊，那我吃一个什么，吃一点蔬菜水果啊，那代替那个饭其实不行啦，只有吃饭才可以使你有力气嘛。
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在这里也是和听众朋友一起来澄清一下，就是减肥千万不要减淀粉质。
对对，不要减饭了、
啊，不要减饭，
米饭啊，
对，
米饭最重要。
那么其实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人是铁，饭是钢啊、
嗯。对。
所以呢，我们呢，如果为了你的身体上面全身的肌肉能够有力气的时候呢，
对对对，
饭是很重要的一个进食。
对对对，
那么除了吃饭以外，刚才您讲到说这个健脾的食物对肌肉很有帮助，
嗯，
还有哪一些食物是比较典型的是健脾的呢？
那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番薯啦，
番薯，
对，那马铃薯啦，
嗯，土豆，
对，那一些粗粮啦，一些粗粮都是健脾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莲子啊，淮山啦、叫做粗粮的东西，比如说玉米啊，或者说南瓜啊，或者说那个红萝卜啊，其实很多这些比较吃得饱的东西。
明白。
对。
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呢，有一些东西真的是你会发现呢，哎，这个食物哈、啊、是特别容易吃得饱的。
对，可以吃得饱的。
比如说红豆粥啊，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一种的，刚才说到莲子啊，胡萝卜呀，南瓜呀，这一些你发现虽然它是菜，但是呢它是可以饱肚子的。
对，饱肚子，而且它那个饱肚子的时间会久一点，就吃饱了也比较不会肚子饿的东西。
嗯，这一种东西它就会健脾胃的。
对对对。
啊，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就是容易吃饱的东西就是健脾胃的。
对对对，比较不会比较辣一点的东西，比如说你有时候我们吃的很细的稀饭，我们吃了一段蔬菜水果，哎，觉得很快就肚子饿了。
是是是。
那就在那就不耐力嘛。
就没有耐力。
对，没有耐力。
嗯，
那就我们需要的
是
力气嘛。
但
是
你说吃半碗饭很容易就饱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可以坚持很久啊。
对，你刚才很多做体力活动的人他要用力嘛，那他很快肚子饿他怎么干活？
真的，我以前学校附近呢有一个工地，哎，那里的工人呢他们去食堂买馒头的时候、嗯、是用一根筷子穿五个馒头、啊、一个人可以吃五个馒头一顿饭。
对啊，因为他等于在干活嘛，他不能很快肚子饿。
对，
那其实我们
干，所以是做体力劳动。
对，我们干活的主要的主角就是肌肉嘛，
所以他们有力气的原因就是他们肌肉很强壮。
对对对，所以他们比较不会受伤，因为他的骨头比较强壮。
是，哎，这一点让我们呢在这里也能够澄清一下，所以大家呢能够了解，如果说呢你一旦是出现了骨质增生啊、骨刺啊，甚至刚才许医师说肌肉无力，其实已经这个是初步的一个状态了啊。
对对对对，
病征了，那我们呢就要从饮食当中呢去好好的来改善一下。那饮食呢对于我们肌肉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
所以除了呢刚才我们说到不吃煎炸的、不吃上火的食物以外呢，那我们要吃的就是米饭、大米饭啊，刚才说到还有呢番薯、土豆、莲子、淮山、玉米、南瓜、胡萝卜啊，这一类的粗粮呢都是可以多吃的，因为它都是健脾，可以强壮肌肉，帮助我们保护脊椎的。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所有的你要意识到所有的这些脊椎的问题的人 都是叫做不强壮，
都是因为不强壮，
对，你若强壮
拉不住了，
对，你若强壮你根本就不会受伤，
所以筋跟肌肉拉不住骨头的时候就出现毛病了，
对，就受伤了嘛，其实这些都是椎骨受伤的一个后果。
我记得上一集呢您讲到说这个当这个骨质啊它沉淀了之后呢就产生了这一种的骨刺或者增生，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这一种的沉淀啊可以用什么食物来改善帮助它排除这些沉淀呢？
对，我们刚才讲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肌肉变酸了，
肌肉变酸了，
对，肌肉变酸就是说你很多酸性的物质在里面，那容易变酸的物质其实很多都是一些蛋白质比较丰富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在身体里面很容易在经过化学反应以后就变酸，
也就是因为生活好了所以蛋白质吸收太多了，
对对对，对，那身体变酸的后果呢我们就会很多钙质从骨头里面溶解出来，然后跑到血里面去，因为为什么呢？要去中和你那些酸性的物质
啊，
那这就导致说你血里面的那个钙质多了，反而骨头里面的钙质少了，那你骨头就更加没有力气。
嗯，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骨质疏松嘛，
是，
对，那骨质疏松的后果就更加出现这些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
所以这个是因为身体过酸的原因，
对对对，身体过酸，那身体过酸当然跟很多现在的饮食有关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吃一些加工过的食物，都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或者说太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所以吃的太多，那这些食物的后果，这些食物的后果就是说你的身体里面血液跟你的体液都变酸，然后你就更加多的钙质会流失在你的血液中间，
所以其实呢有的时候看到啊某一些的朋友呢他们好像很会保养，一边呢吃蛋白粉，一边呢吃钙片，其实这是一个糊涂的做法，
对，
是不
是？糊涂的做法，因为我们身体呢不会从钙片里面去拿些钙质啦，我们身体会从你的骨头里面把一些钙质把它释放到血液中间，那这些钙质本身就是想去中和你的酸性体质，但是因为血里面的钙质多了，那在你的一些关节受力的地方，那些钙质可能在那里就产生一些沉淀，那就更加容易因为骨质疏松而产生一些骨刺。
也如果说这边吃的蛋白粉令到你身体呢产生酸性，它没有办法呢从这个钙片里面去把它中和，
对对对，
反而从你身体的骨头里面的钙质去
把它
打这个蛋白粉
释放出来
啊，所以不单是你没有补充，反而呢就把你里面的这个钙质呢吸收走了，
对的，反正那些钙质呢就溶解到你的血液中间去了。
可不可以理解为我吃了这个蛋白粉之后反而害了我的身体？
对对对，你身体产生酸性嘛，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喝牛奶会增加钙质，会使身体更加减轻骨质疏松，其实这是一些反向的一些说法，因为现在有个调查，很多人都是做一些统计嘛，就是说在喝牛奶的国家，喝牛奶比较多的国家，反而骨质疏松更严重，然后在一些没有牛奶喝的国家，反而骨质更加坚硬，那说明说你喝牛奶的后果就是你蛋白质多了，你的身体变酸了以后，你那个钙质不但没有办法吸收，更加是把你身体里面原来的钙质都把它释放出来，
所以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一些的习惯要因着现在的这个观念改变而改善了，那常常喝牛奶的朋友呢可能要把这一个牛奶呢重新认识一下，
对，
常常吃蛋白粉的朋友或者是呢蛋白质吸收过高的朋友，比如说吃海鲜或者是吃其他东西太多的，
对，吃肉类太多的人要去检讨一下，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把它呢稍微来减量了，但是什么事情呢都不要走极端，你不要说哎，那我所有的蛋白质都不吃了，这个也是不行的啊，
对，这是在你过多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后果。
为了不让身体过酸的情况下呢，我们要适当的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听过了之后呢，有一些什么疑问的话啊，可以随时呢发来短信和我们继续探讨。
我看着天上飞鸟，也不重也不瘦，却可以张开翅膀天空飞 乡，我看着那白荷花，不劳苦不放闲，却可以绽放美丽吐露芬芳。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你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把它好好的来关注，才不会忧虑，对不对？
是的。
如果你是任由它或者任自己的性子的话呢，可能这个明天还真的蛮担心的。
那如果你现在真的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你想问问徐师，哎呀，怎么搞啊？怎么可以把我的身体弄得更好呢？那你可以跟他聊聊电话啊。记住，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那8月份呢，就是8月21号了。早上10点钟到11点半，一共有一个半小时的时段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徐医师就能接听你的电话了。
是的，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呢，你就把你的日历上面8月21号画个圈，然后在上面写10点到11点半，打来热线电话，这个呢就能够方便我们在当中记忆了。除此以外呢，你在打热线电话之前呢，最好可以做一个功课，就是把你现在身体的状况，当然你主要想问的疾病的内容了，以及呢你的三餐饮食、你的休息以及呢你的性别、你的年龄告诉我们，用短信发来告诉我们，让徐医师呢有所了解，这样呢我们在热线电话当中呢，徐医师就可以比较及时的对症下药啊。
是的，
那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您呢记得在短信最前面先加上无线两个字，再把这个短信发送出去，方便呢我们无线飞行号的节目组第一时间呢就能够收到您的信息，准确无误的为您带上这一些的问题交给许医师。
是的，你想跟我们聊聊天啊，不一定是问你什么很严重的或是重大的问题，也可以很简单的聊天，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把信息发过来的。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差不多了，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求